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4月4号的焦点对话。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三峡工程，李鹏家族获利之多少？李鹏家族如何垄断中国电力？以及类似广东茂名的反 PX 项目抗议活动，为何在中国此起彼伏？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龚小夏女士。那么除了演播室的三位嘉宾之外呢，中国著名的独立记者戴晴女士也通过美国之音的驻北京记者东方的事先采访参与了这次节目的讨论。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焦点对话。
谢谢您。
谢谢。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李鹏家族与三峡工程。中国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金和总经理陈飞最近被双双免职，其时机与方式不同寻常，引起注目。与此同时，当局对三峡集团的调查经过媒体曝光，目标直指集团背后的所谓个别退休老领导。至此，三峡工程的最大推手李鹏已经呼之欲出，而号称中国电老虎的李鹏家族与三峡工程和三峡集团的深厚渊源也成为人们探究的目标。那么作为中国建国以来最大工程的三峡工程和李鹏家族的关系是什么？李鹏家族从这个工程中谋取了多大的利益？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不过呢，首先我们来先看看戴晴的一段采访。我们知道，说到三峡工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李鹏呢是这个三峡工程最大的推手。那么李鹏家族从三峡工程获利，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我们来听听中国著名独立记者戴晴的说法。
你知道，船只行就是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做 Transition。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stitute， 这个船只行，他们呢曾经有一个他们的一个研究员，他以北京市民纳税人的身份要求政府财政部给出数据来，就说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这钱都怎么用了，发电以后你那电都变成钱了，这钱哪儿去了，那个我们大家给你筹钱的这个叫做三峡建设基金 Construction Fee， 这个钱你本来应该还我们呀，啊，降电费什么的，你哪儿去了？要求得这个数据。后来呢，就是三峡工程不告诉他，财政部告诉他，他就起诉西城区啊，就是不接受，然后北京市也不接受。就是我们作为纳税人，我们给三峡工程，我们给他给钱的人是没有权利得知你到底用了多少钱，这钱都怎么用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要看到的呢，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就现在已经非常明显的，就是证据已经在那，用不着他们在提供内部数据的一个两个例子。我知道的就是一个呢，就是那个21亿，那个李小林的一个什么空壳公司，三峡出钱啊，对吧？等于钱就给他了。再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江电力，长江电力这是大家都因为它专业性比较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长江电力是怎么回事，是三峡工程这么一个工程，包括基础，包括什么移民什么什么的，最后呢他就把真正就是会要还接着花钱给环境给民众造成灾难的都推给中央政府，然后呢他把挣钱的这个水轮发电机，先是8台，后来10台，后来26台，现在还加上地下的小金库，都放在他们长江电力里。长江电力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惹眼的，有一个持股人，就是叫做华夏国际。这个华能电力，这个华能电力是谁的？就是李小鹏。所以李小鹏和李小林他们两个人都和三峡工程有了经济上的，而且都是得非常，这是最富的，最得意的啊，直接得意，间接得意。全国的纳税人，包括咱们现在能够发出声音的网民们，他们做纳税人支持了，以自己仅有的微薄的财力支持了这么一个灾难工程，而这个灾难工程是不受到追究的，这说不过去啊，一定要追究。那么然后这个工程他得利的这些利就攥在了个人手里，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心里这个气是不会平的。而习近平我觉得他面对的就是民众气要平，民众要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我是有公正的，我是能得到公正的啊！我还先不说自由和民主，我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我觉得习近平起码要到这一点。
我 我想刚才戴琦女士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三峡集团和三峡工程的投资是来自政府和民间都有。那么这个基金刚才戴琦女士没有提到，但是我想问问陈晓农先生，民间和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金？那么这个钱最后怎么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根据国内最新媒体的报道，三峡工程到现在为止总共花了5000亿，但是政府没花一分钱，全部是老百姓通过电费涨价政府强行征收的，叫做三峡建设基金，一共向16省市征收。那么按道理三峡完工开始有利润了，应该是降低电价停止征收甚至偿还这个建设基金，因为这钱是向老百姓借的。
是的，
但是不但没偿还也没有停止征收，此时此刻中国老百姓还在为三峡继续交这个建设基金。
嗯，那这个出现这种格局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小夏，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年是这样，因为三峡基金这个一旦开始征收以后呢，我记得是2008年左右吧，就有媒体统出来说是每个中国每一个老百姓平均交了100块钱，这样。当时这个时候为什么征收这种电税是国家垄断的？国家在垄断电力，那么国家可以在上面征收各种各样的附加税，而老百姓用电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完了之后呢，这个电力怎么分配呢？也是垄断在国家手里。刚才我就戴琴提到一个事情，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在老百姓看来可能是大事，在他们看来是一件小事，就是所谓这个21亿美元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香港媒体到处报道呢，是一个空壳公司，就是一个皮包公司，注册就完了。那个公司的所有人是，据说香港媒体说是这个李小林的情人，叫黎亮。
嗯，
那么他注册完这个空壳公司之后呢，就由长三峡集团买掉，这一买就
花了20亿人民币，而且用于高于市价的这个价格，
所以这里头全部是黑箱作业。
嗯，那刚才戴琴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三峡的花的钱，基本建设、维修等等这些花钱的，是由政府来出钱，但是赚钱的那一部分就是拽在李鹏家族的手里。那么我想请建立，你跟我们解释这个概念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峡是一个黑幕，这个黑幕啊，这个刚才小农讲了是5000亿，到底是多少？实际上只是还是猜测，这只是一个非常低的媒体报道，对啊。
凡是这么整数都是猜测，
都是猜测。
对
对，那这个当时政府所鼓吹的三峡有几个目标，一个是防洪、航运、发电、环保，
嗯，
所有的这个目标里边只有一个实现了，就是发电，
嗯，
其他的基本上可以说都是灾难。那现在就等于说三峡它分成什么呢？三峡工程建设一部分由三峡集团公司来负责，这个钱呢是这个三峡基金，用三峡基金的钱，三峡基金的钱是纳税人的钱，通过收电费，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途径，
嗯，
从纳税人钱身上拿到的钱，建设由他来，那些所谓的设备建起来以后，由长江电力来低价购买，因为长江电力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嗯，
啊，来低价购买，那所有的发电的这个利润都有这个长江电力公司拿到了，就是换句话讲，所有的灾难仍然有中国的纳税人为买单，通过这个基金，通过这个纳税各种方式，由三峡集团公司来操纵，盈利的部分就交给了长江电力，而盈利的部分由少数人把持了。
那么长江的电力，刚才戴琴说了，就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掌握。那么这方面，我想请看看陈晓农先生有没有要补充的，就是李鹏家族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把这个三峡的这个盈利最大部分把它吃掉？
他是这样。首先呢，他们把长江电力公司建立起来，就是把三峡集团的优质资产变成一个国有企业，
嗯，
然后上市。上市之后，李鹏的儿子李小鹏，他所主管的，他是总经理，后来当董事长的华能国际，去收购这个长江电力，持有他的股份。这样的话，长江电力的这个三峡的全部收益，就相当部分跑到李鹏儿子这个公司去，
嗯，
那么李鹏的儿子通过上市这个公司，按中国的说法叫做 MBO， 就是这个管理层持股，他个人就直接持有这些股份，然后三峡工程赚的钱通过长江电力的利润输入到华能的股东手里头，而李小鹏作为大股东，他自然就可以拿到一份。但是由于李小鹏是中组部管辖的部级干部，所以他持股的部分在中国是国家机密，不予公开。
哦，这个非常有意思，待会儿戴琴对此还有评论。
所以这里头我想还是这个链条有点复杂，咱们说一句简单的比喻来说，这等于说大家盖一个猪圈，是老百姓大家出钱盖一猪圈，这猪圈可能是豆腐渣工程什么不管，你们都这个所有的这个废物排料你们都得管，但是呢这个养的猪呢他们拿去卖了，到最后你要追查起来很有意思，你就说这个财产是谁的财产，还是人民财产。
嗯，
但是这个财产大家要知道是个负资产。
对，
因为三峡这个光是几百万移民的问题，
环境
灾害等等，
维修也非常昂贵。
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猪圈的所有的出的问题，都是大家来买单，而产的这个猪呢，就都被他们拿走了。
把李鹏拿走了，
这是所谓股份化的这个。
对，三峡到现在花了5000亿。按照三峡一开始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的报告，说是14年把借的钱还本付息全部还清的。
嗯，
但现在实际的结果是50年他也还不了任何东西，原因是他就没还，那钱跑到股东那儿去。
就是当时在2002年成立长江电力的时候，实际上有几个公司一起成立的，其中包括华能，就是李小鹏做总经理的华能。
嗯，
当时他投了1亿人民币。啊，把这个长江电力这个等于入股，然后上市在2009年，华能所拥有的股份算当时的每一股的这个价钱的话，他当时是拥有21亿。
嗯，
啊，也就是说这么几年内翻了这么几番，这个他是可以在里边得到很大的利益的。
但
而且这个能够翻那么一番，不是因为长江电力的运作或者在经济上运作的成功，是这个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继续作为这个吸钱机，从纳税人身上吸钱，用这个低廉的这个价格把设备再继续卖给长江电力，这么获得的这个利益。现在问题的关键，我觉得这个还钱是肯定还不上来了，问题是现在这个维修，逐渐的维修继续由老百姓为他买单。
最后这里你要看这个情况，真即使是按照私营企业不管什么标准，5000亿投资进去，它的发电收益是200亿，其实这也是个赔本生意。但是呢，200亿，这200亿都被拿走了。
嗯，
对。
小鹏，你刚才要补充什么？
补充一句，就是李小鹏收购长江电力的时候，花的是1亿，得到的是20亿资产。
嗯，
等于是
白拿，这个盈利是非常的高。嗯，
对对对。
嗯，那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才这个。就是李鹏家族和三峡工程这整种的这种猜测啊，都是因为这个曹广金和陈飞被免职。那么三峡集团这个曹广金和陈飞跟李鹏家族的渊源又是什么？有没有各位能不能说得清楚一下？小鹏，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小农，
那个曹广金是由李鹏的爱将陆幼梅提拔起来的。这个陆幼梅是李鹏当电力部长的时候开始一手提起来最早的三峡集团的这个总经理。
嗯，
然后他提拔曹广金，在电力系统有一句话说，在电力系统要想往上升，你不拜李鹏这个门子休想。
嗯，
那么曹广金就是通过这个办法，而陆幼梅呢是靠给李鹏家送礼，送古玩，送各种珍宝，
朱琳据说是
向朱琳送
很多古玩，
然后来开了这个路子。
嗯，陈飞呢，
陈飞的情况比较复杂，陈飞在李鹏和这个陆幼梅还在的时候，他没太走红，被赶到广西去了。
嗯，
他是温家宝后来提起来的。
好，那么我想，除了这个李小林，刚才我们说的就是长江电力出了20亿给李小林的情人买这个空壳公司，给他这笔钱，这是一个很大的利益输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李小鹏这个长江电力。那么还有这个以外呢？那么中央现在对于三峡集团的这个调查，主要是倾向于各种各样的贪腐链条，比如说移民牵制这里面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工程承包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方面各位有没有，小夏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贪腐链条？
从一开始黑箱作业就特别多，那么先都不说工程承包什么这些，大家都是他们报道，财新的报道就说这是明箱作业，不是黑箱作业。
嗯，
都知道明箱操作送钱，大家那个朋友之间互相给，就光是这个对人民影响特别大的一个移民。
嗯，
移民这个到现在调查为止，腐败是一层一层的，从各个村到底移民移到哪里去，到各个县，到这个地各个地区，牵涉到几百万人，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每年都有大量的报道出来。
嗯，我想建立这方面，你们可能比较了解这个移民的问题，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拆迁的是开始源头。
对对，这个、移民啊，一共是按官方数字是140万， 啊，这个里边的这个用三峡基金这里边花的钱不计其数，但这个钱呢可以说是这个雁过拔毛，层层这个贪腐，
嗯，
真到遇到这个移民的身上是非常少的。这个他的经济的生活，大家有些独立学者做过调查，是从这个连根拔起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在拆迁的问题上，中国人常常忽视，它里有个居住正义的问题。
嗯，
他世世代代居住的一个地方，每一草每一木都和他有个感情的连接。
对，
就等于说你生生的给他拔起来，这有个转型，有一个这个居住正义的一个概念。
对，
我觉得可以借这个让大家能够了解。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有很多的钉子户，就是说我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这是我的家乡，这样就被水淹掉了，我就这样被拔走了。很多人不愿意，那时候政府用了这个暴力的办法，把很多人投入监狱，而且用暴力把房子爆炸，然后用暴力的方式实施这个移民。而这个拆迁，中国的暴力拆迁是始于三峡，后来这个暴力拆迁可以说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天天在中国发生。
嗯，好，我想最后再问一个问题，这一部分因为待会儿我们还会讲更多电力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李鹏家族确实在这个三峡工程中得到非常大的利益，那么李鹏一直是三峡工程最大的一个推手，那么他推这个东西当时是就已经有这些利益的考量，觉得自己可以插手呢，还是说当时他出于其他的目的？那么陈晓农先生，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觉得当时李鹏开始九十年代推刚开始推的时候，中国的那个股份公司还有上市都还没开始进行，所以这些手段是后来才发生的。
对，
我个人对李鹏的了解是，他是个无能总理。我1985年他刚当两年副总理，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听过他给人大常委会的一个报告，代表国务院的。从那次我就发现，他实在是一窍不通。他连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物价指数和工资总额，他一讲就错。
嗯，
那么这样一个无能总理，他应该心里很清楚，他在经济管理上是不会有成就的。所以他把这个三峡工程当作他这个学电力的人的唯一的政绩
工程，
一个面子工程。
嗯，
所以他一辈子为这个奋斗。他有一句名言，说是我这辈子每年都要去三峡。
小夏，我们知道这个三峡工程的这个在人大开会的时候，曾经创下了中国三分之一代表投反对票的这个记录。那么你给我们介绍当时这个情况。
当时这是1992年，三分之一代表投票，那带头投反对票的是一个来自台湾的黄昭顺，对，他这样，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台湾是反对党，还是很激进的反对党，老被国民党说成是共产党。他当年还当过台湾台东县的县长，
嗯，
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黄昭顺当时第一张反对票，中国人代史上的第一张反对票。对，
黄顺兴，对不起，对，是那个，他当时他起来反对啊，他起来反对呢，结果有好多代表跟着他反对，结果当时台上就把他的发言的麦克风关掉了，不让他说话。
嗯，
他非常生气就跑了。可是他85年就说是跑过来投共的。就是他是很有这种就是民粹思想的人，所以这个三峡当时这个投票这么多的反对票，是给中国人大创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也就是有这么到现在还没有过有这么多反对票。
但是最后还是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把这个工程强行上马了。建立你这方面的情况，
对，
简单介绍一下。
当时是作为中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在推行，据说江泽民也亲自出马。对这个人大常委、人大这个代表里边的党员做工作，开这个党的组织会议，让大家投票。后来有人报道说，正好投票的这个赞成票的数啊，和党员里边的比例几乎是相同的，
基本
基本吻合，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江泽民去游说，
对，
好，
还有就是刚才说起来，就是说谁补充一句说，当时就李鹏这个人呐、他是苏联回来的，这整个三峡模式是个苏联模式，
好，我们知道就是待会儿我们会接着讲李鹏家族跟中国电力业的关系，但是我们就是想听听这个戴琴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李鹏家族尽管在这个三峡工程三峡集团里面获利很多，但是他这个李鹏家族最后清查他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我们听听这个戴琴的说法，他认为这个彻底清查李鹏家族可能性不大，更可能呢是各方最后会协调妥协，我们听听他的看法。
这种追究不是一个，比如说我做记者的啊，要彻底的追究，要把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出来。你比如说三峡工程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移民的问题。 如果你就从这个钱上面来讲，那在这移民这个口子上的贪腐也是非常厉害的呀，一个字儿都不提。我觉得就是忌讳着，马上这就容易诱发那个大的社会动荡，因为移民太冤了呀，太冤了，他们那个冤屈，而且他们觉得没法生活下去了，他们就要拼命的呀，所以先摁住。那么既然我们不能够做这种公正的全面的调查，那么在考量别的时候可能也会做出调查。你比如说，但是呢他们就是内部就是协商。你比如说李小鹏，他想做从这山西省长位置上再往上升，对吧，想在这个就是做官的这个位置，那好，那你既然想做公务员，那么你的华能电力你是不是还是最大的持股人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就拿一个公务员的工资就行了。那么李小鹏，你拿到了这个博鳌那么多地，你这个地你这个拿法，你同时你是一个公务员，你同时又有香港居民的身份，这个是不是要我们纠察一下。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完全看他们内部就是怎么协商，在哪儿把他们止住。我觉得不可苛求，你不能让习近平他们王岐山他们一步什么都做到底啊，而是让他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你比如说，我觉得如果他们李鹏也快身体不是很好，他就去好好的养他的老，对吧？然后他的儿子，既然你是一个公务员，你那个对不对？你是不是就不要再做老总了，企业老总了？你的女儿，你到底是要中国国籍啊，你还是要香港身份呢？你要说清楚，我觉得往前走一步也是好的。
好，有关三峡工程和李鹏家族的这个话题我们到这儿，因为刚才戴琴提到这个习近平对他们的处理，下一部分我们会接着讲这一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除了三峡工程，那么李鹏家族对于中国电力行业的掌控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